前面的一节课呢，我曾经讲过，中国文化的共性都是先从宏观着眼，这就跟书法一样，这字儿的框架只要写好了，那笔画哪怕不好，它也差不到哪儿。但是如果这字儿它框架写的就难看，那笔画写的再精妙，这字儿呢也好看不到哪儿去。学习中医呢，其实窍门也在于此。首先呢，咱们学习中医要学习框架，而这个中医的框架呢，就是阴阳五行。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咱们这个传统文化呢，其实是有撕裂的。所以呢，阴阳五行学说在很多人心里都是过时的，甚至迷信的。那这点呢，包括我自己小的时候，甚至我刚刚开始学医的时候。也是这样，当时呢，认为具体到解剖学，能够完全看到人体的这个结构的医学，其实才算是科学的。而这个阴阳五行呢，太多玄妙的成分，总觉得呢是那么的不切实际。但是若干年之后，到现在，我这已经是已近不惑之年，我才逐渐发现呢，这阴阳五行学说，其实是放之于四海皆准。阐述的这个规律无所不能及的一门大学问。现代人的身体呢，心理都遇到了很多的问题。其实呢，究其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不再相信中国文化的根基——阴阳学说了。如果人呢，能明白一阴一阳谓之道的道理，那这世界上的世间万物，能量守恒，凡事呢。自然是有得必有失，有失必有得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那遇到好的事儿呢，我们都会明白要谨防背后的弊端。那当我们遇到不好的事儿、坏的事儿，那我们就会从坏的事儿背后找到积极的一面，找到我们自己所得到的东西。平时如果咱们都能够做到，明晰这个道理，哪儿还会有那么多心理问题的人呢？甚至是自杀的人呢？正如《道德经》中所说：“吾言慎易之，慎易行，天下莫能之，莫能行。”这个道理呢很简单，但是能理解的、能实施的，居然是少之又少。好，咱们回归今天的正题，还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谈阴阳学说。阴阳学说呢，既然在大家心里很抽象，那我今儿呢就试着把这个抽象的内容具体化的来给大家讲一下。和我前面所说的一样，做人呢，真正领悟了阴阳学说，那咱们无论经历什么，都能呢让自己获得正能量。而学习中医呢，其实也是如此，只有明白了阴阳的内涵，咱们这个学习呢。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开始。首先，学习一样东西，咱们要先从内心认可它的重要性，这样呢，咱们才能用心的把它学好。好，那下边咱们就来看看这个阴阳的重要性。在《素问》的《阴阳应象大论》里边曾经写，皇帝曰：“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。”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辅也。治病必求其本。我先给大家用最简单的语言来阐述一段这段话的意思啊。天地之道，万物之纲纪，意思是说呢，阴阳是宇宙运行的规律，也是世间一切事物都本身就具备而且会遵守的规律。那下一句呢？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辅。意思是说呢，世界上一切的变化始于阴阳，所以说呢，它是变化之父母，也就是说变化都打这儿来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咱们想一下啊，日常生活中，如果咱们去做一件事儿，那这件事儿的不确定性来自于哪儿呢？其实就来自于事物的另一面，人性的另一面。没有这些就不会有变化。之所以说人是最不好管理的，也正是因为 人呢，在具备能力的同时，往往呢也存在人性的弱点，这个就是另一面，这个呢就是阴阳。好，咱们接着讲啊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辅，这个呢是说什么呢？是说阴阳呀，它没有什么事儿不能管，也没有什么事儿管不了、管不好，一切的一切呢，其实都在阴阳的管辖之中，而且呢，管的是服服帖帖、井井有条。出神入化，明明白白，没有谁不服从，也没有谁不服管，而一切呢，最终都会遵循这个规律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神明的源泉。所以呢，所有的能让我们觉得神明神奇的规律，都藏在这儿，藏在这里边。因而呢，称之为神明之辅。我们看啊，古人呢，将阴阳的重要性提高到这么高的位置，可见呢，熟悉阴阳对于学习中医和养生，乃至呢，对我们平时的世界观、人生观的指导意义是何等的重要。从这段话中，咱们看到了这个《黄帝内经》呢，它对阴阳重要性的强调，同时呢，我们也能明白《黄帝内经》呢要传达给我们的学习中医的窍门。内呢，就是学习医术必须要从阴阳入手，治病呢才能够必求其本，才能够找到问题的源泉，并且最终解决问题。如果不明白这个阴阳，那就如同是盲人摸象，自然呢也就没法从整体角度认识人体、认识疾病。那有点中医基础的同学呢，或者是关心中医的同学，可能都知道大医李可以及他所推崇的这个火神派。那火神派的开山之祖呢，是清代的名医郑钦安。火神派呢，理论是以这个内经为主要的源泉依据，在临床方面呢，采用的是医圣张仲景的治疗法则。他认为呢，遵从内经则洞明阴阳之理，意思是说呢，能透彻的理解阴阳的道理。遵从仲景的治疗法则呢，则可以使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，意思说呢，整体的治疗思想不会偏离阴阳这个大道。他的真传呢，是认为任症只分阴阳，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，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。阴阳呢，也是被郑钦安放在了总纲领的地位。那讲到这儿呢，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好奇，这阴阳居然这么神奇，这么厉害，那这个阴阳究竟是何物呢？为什么它如此的重要？好，既然是谈中医，那这个答案呢，咱们还是回到内经中找答案。那一个道理呢，如果要能成为纲领性的指导，那就一定要具备普遍性。好，咱们就先看看阴阳的普遍性。我们看《黄帝内经》里边是怎么说的啊？积阳为天，积阴为地，阴静阳燥，阴生阳长，阳杀阴藏，阳化气，阴成形。寒极生热，热极生寒，寒气生浊，热气生清。清气在下，则生孙泄；浊气在上，则生肿胀。此阴阳反作，病之逆从也。那这段话呢，可以这样理解啊：阳气聚集上升，才有了天；阴气聚集下降，才有了地。那阴的特性呢是静，阳的特性呢是动。阳气呢主宰生发，阴气主宰长养。那阳气呢主宰肃杀，阴气呢主宰闭藏。化气上升为阳，化物成阴。这里呢，这个咱们要注意一下啊，生发呢是指的性，指的是功能，对吧？而长养这些呢，都是要能从具体实物这个里边才能体现出来的。所以呢，阳化气，阴成形。气呢是无形的，但是呢，它具备功能性的特征。阴呢， 它成形，阴的特性呢是能够从具体的事儿、具体的实物上面体现出来的。后边的话呢就比较好理解了，意思是说呢，寒邪达到了极致就会转热，热邪达到了极致呢会转寒。这点呢其实咱们从日常的感冒发热里边就能够看得出来，受寒感冒了，因寒而起。但是呢如果咱们处理的不当，寒邪进入体内更深的层面了，那咱们就可以看啊，这个发热的风寒感冒就转化成了风热感冒，鼻涕呢也从最初的这个青鼻涕变成黄鼻涕了，痰呢也从最初的青白色变成了黄白色，甚至是黄色了。咱们看发烧的时候呢也这样，发烧一旦是比较严重了之后，咱们就会从最初的浑身发热变成了呢又怕冷，手脚又冰凉。那我们继续看下边的话啊，寒邪在人体内会化生浊邪，热邪在人体内呢会化生清气。那这个清气呢它属阳，它应该呢上升到上焦，如果居在了下焦就会生这个孙泄。那孙泄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大便比较清晰，而且呢有这个大便稀，还有这个消化不良的这些食物的残渣。浊气呢本来应该下降至下焦，那如果它盘踞在了上焦，那我们头面部呢就会出现肿胀。这个呢就是古人从天地入手，从阴阳的特性、阴阳转换入手，对阴阳呢进行了具体的描述，让我们呢从这个天地阴阳的这个变化来看到呢人体的阴阳的变化。那从自然界的阴阳特性，动与静，升与降，生与长，杀与藏，化气和成形等等这些方面呢推演了人体内的这个阴阳呢寒与热，生与清，生与浊的这个阴阳颠倒后的疾病的形成。好呢，咱们今天这个课呢就讲到这儿，下边的一节呢，下一节课我会继续呢带领大家学习这个阴阳学说。